是不是需要欲呢？当然要。这个欲并不是指底下加一个心的那个欲望很多的那个欲，不是。这个欲所指的是我必须有一个崇高的目标，我的人生，我有这个目标去统合我的时候，我不受到了困难，我反而会把它解释成说，在我的达成这人生整个的目标里头，就是需要就是如此的坎坎坷坷，我在这坎坷的生活当中，我仍然还是能够一步一步把它越过去，这就是我人生最光彩，也就是我的智慧，也就是我以后能够在阿弥陀佛那里得到赞赏，得到他的肯定，我要到那个极乐世界，我的心灵成长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是我，这就是我在不断成长之间朝向这个目标而努力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人，通常他们需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启发作为他的欲才可以，他才能办得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一个宗教的原因呢。有的人这么讲，在哲学的讨论里头常常这么讲，他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我自己的信仰，可是我这个信仰呢，我可以信仰钱，我只要有钱，我的人生只要赚钱，我只要享受，这就是我人生的目标。他们讲的好像很有道理，你知道他们讲的那一套东西，你听了也会觉得很有道理，他自己以为很有道理，而且你还很不容易驳倒他，那你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我觉得我对婚姻的看法也很简单，婚姻就是追求好的婚姻。嗯，说很好，那追求好的婚姻，我如果认为我现在的婚姻不好，那我离婚，我再去找一个好的婚姻，这就是我追求好的婚姻的看法，就是这样。他说认为他是这样是对的，可是这样东西只是从这个婚姻换到那个婚姻，而换来以后他的婚姻不见得是多么不见得幸福，但是到最后就产生一个问题，你也只不过是从喜新厌旧，你还是活在一个低层的欲望里头，但是没有办法解释一个跟一个更高层的那个欲去给它衔接在一起的力量。这是佛告诉我们，生命世界里的，如果你没有跟那个跟这个部分，跟可以让你彻悟、真正让你去仰望的那个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的人生其实到了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了老的时候，即使你想要再结婚，也结不了了；你想要人家，人家也不见得要你。反正一个已经枯干的臭皮囊，你又能怎么样？可是那个时候，却想到，才回过头来想到，说佛啊，那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我到底做了哪些东西是我觉得我坚持的，是我的精神上，我现在看出这无常，这看不到的，这什么东西都是不确定性的东西的，什么东西是确定呢？只有一件事情，但那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做，这是很多人在年老的时候容易产生的问题。老人的忧郁症是从这里来的。通常有一个踏实的信仰的老人，通常他比较不会得老人忧郁症啊，这种 senior depression 的这种毛病不是为这些人而设的，那些毛病通常都在袭击那些他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对生病的比较高的啊 logos 的那些人，用心理学的一个说法，就是我没有那个更上一层的东西。那我们给过以前啊，我给各位谈这个《杂恶含经》的时候，《杂恶含经》里头有很长一段的啊相应是谈戒相应。因为你的目标是在极乐世界，所以你跟极乐世界的戒是相应的，所以因为是相应感的，所以那个力量会流入你的身心里头来，你自己的这一个目标会仰望着那个目标，所以为什么念佛会产生这个力量？为什么 这个修禅的人，他的力量是如此的强，他用他自己的修行的定力，要他这个弥勒净土去，他就能够到弥勒净土去。那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他不断长期慢慢累积起来的东西。所以欲的这个东西本身并不是我突然间今天突然有欲，你就能够相信它，你就能够拥有它，不是。那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你想有一个 belief 就可以产生 belief， 你想有一个 faith 它就可以产生一个 faith， 不可能的。它需要一段时间在你的生活里的慢慢整合成一种力量，那个力量就是信仰的力量。所以人的生活之中这个部分的力量是他一直到最后他人生要完成的时候，就是他回收的那个力量，那个时候在收网。所以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Erickson， 他讲，他说一个人到了60岁以后，他就慢慢的开始，并不是马上就开始，慢慢的开始，他在开始什么？开始收网，他以前撒下去的这个网，做过的事情现在会开始收回来，慢慢收。他感觉的回首前尘往事，自己虽然 一步一坎坷，跌跌撞撞，生活的一到现在虽然也是两手空空，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念佛，我仍然保持着如此的清净，我内心里头没有任何的瓜葛，我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尽了我自己的爱心，爱惜这生命，也尊敬爱惜别人的生命，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东西。但是那个人开始在重新这个回收，就是在收网这个部分的时候，他还发觉这些东西可能只是永恒的，它不是现象界无常的东西，它是他内心里头的东西。他感觉到只有这些东西，好像我们可以捧着这个东西说佛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几十年岁月努力练就的这一点点啊，我在这个和尚所胎出来就是那纱巾，这些东西这就是你的宝啊，就是这样子。一个宗教的情操是在这里。回过头来，你要做一个事业，事业的发心，那个事业的本身说，大学毕业，你对你的，你跟你的子女，或者是你自己，或者是啊你的同事、你的学生谈到，哦，你大学毕业去就业，去做一个工作了。我请问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去做，我的目标是想要去赚钱。我说你要赚钱，你要做什么事赚钱？为什么要赚钱？这个部分非常重要。你看呢、啊？在我常年去观察、研究夫妻的生活里头，我总是会问那个要结婚的人，只要他跟我面谈，我总是会问他：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要结婚？玉，你为什么要结婚？你先讲给我听。大部分人讲说，我们就是要结婚，因为我们相爱，结婚就是我们的目的了。我说那好，那你们结婚是你们的目的，你们相爱，那结了婚以后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刚好可以再下去可以拆伙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老师不是这样。所以我问你，你那结婚以后要做什么？我说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吧。我说对，你开始有一个目标了，还有没有？想清楚，今天幸福家庭在。他说我们也希望互相鼓励，能够开展我们的人生，在事业上能做得好一点。我说很好，继续作文。他能够去描绘他自己欲，那个欲把它发展出来。没有一个欲，这个人生，这两个人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两个人怎么划这条婚姻这条船呢？他是公命鸟，这两个人没有个共同的目标，这两个头就光光就可以把公命鸟给撕裂，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欲才可以。所以两个人共同有一个目标，憧憬的那个目标，在人生、在事业、在事业 各方面，在家庭，他有一个目标，他们想一想，他们觉得啊，以后我要朝这些东西来努力，彼此要互相的这个彼此沟通，彼此互相的尊敬，互相的负责，互相的爱惜，就自然产生力量。但有的人，你真的问他结婚，你又不能替他讲，但他怎么讲都说结婚就是结婚嘛，还有什么嘿嘿嘿嘿嘿嘿，你说怎么办？那结婚就是结婚，然后他嘿嘿，我不能替他讲。我说你想想看，结婚下去你要做什么？同阿都结婚都结婚，要搞什么坏？啊，结婚就是结婚，人先生是爱结婚，嘿嘿。我也很怕这样子的人啊，是不是？所以人总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啊、哦，这法里头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你的信仰、你的婚姻、你的事业就是不一样啊。有些人经营一个事业，哦，他也是很认真经营的。他经营的结果说：我在展现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不断的展现这个事业，使这个事业随着时代不断的成长。而且这个成长使我感觉到喜乐，其实我能拿回来用的，我自己很节俭，我根本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当很多人投入产开这朵花，这个事业的花朵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然后利益可以跟员工有较多的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经营的概念是现在企业经营里头啊越来越好的一种概念。以前你仔细去看好了，偶尔从电视里头看到，古人大的企业里头都不是这样子，都是发展完了以后就觉得我这个东西就是我这个家族的事业，就一直把它抓得死死的。但是现在那种经营事业的人的胸襟，他们的目标已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但佛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目标越是宽博的，这个目标啊越是这个以慈悲喜舍来建构这个目标的，那你的目标广大，它你的这个转动的自己的业势力量也越大。所以你知道事业这件事情，它本来是从业势转变成事业的，哎，你一定有这个业势潜藏在那里，才会变成一个人具有这一方面的特殊能力。但这个特殊能力一定要有个目标去引发它，它才转动这个业势成为它的事业。所以事业大的人是他内在里头本身就有比较多的业势在那个地方，他转动成这些东西，如果转出来这些东西又回收变成自己的时候，就等于说你吐出来的东西自己又把它吞回去。但事实上佛告诉我们，你转世成智把它转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布施，也是一个解脱，就在那个地方转世成智的，你就不应该再把它变成私心，又转回来，转回来就又跑回去了，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有的人，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师，我辛苦了一辈子，我这么穷，我做一点生意都没有什么赚钱，我觉得我的业障怎么大，这么大？”我说：“你要弄清楚，应该说。”你的业障很少，你出去的东西都转出去了，但是你回来放在你身边的并不多。但是问他，现在问题是你的心如果很清楚的明白这件事情，说我不需要再去贪这些东西回来，而你的人生子里头佛菩萨刚好把你安排到现在，你现在刚好可以这样刚好过生活，你没有多少东西，其实这东西反而不会让你起贪婪了。啊，你如果这个时候再去起贪婪，那即不管你贪或不贪，你的事里头又有这个东西，那你下一次回来不行，因为你还有东西还没有弄啊，你又来了。所以通常事的东西都是藏在第七世，你一开始起了这个念头就没办法，就会压到阿赖耶去，下一次就来。所以人都是这样子的，内心里头开始有了匮乏，又会把它执着回来，毛病才开始出现的。但是相对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欲在那个地方，这个欲一旦转速成智，常常都会变成事业。但是有些人这个欲 却没有办法变成事业，只能变成妄念，只能变成妄想，只能变成内心里头的种种的障碍，甚至于变成焦虑、紧张、痛苦的东西。就是他没有转世成智，却把它转世成自己的痛苦，变成了烦恼，就转进去。他不是往外转，他是自己往内转。所以常转法轮，那这个法轮总是有个目标让他转嘛。好，我们了解。所以每一个人生都是一个别境，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别境。好，你明天早上你想去菜市场买菜，菜市场买菜那件事情也是一个别境。你要去买菜，一定一个你的目标，你要买什么东西，那是你的欲。你为什么要买菜，在影响你很大，那就是你的圣洁。你想说实在做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妇实在是很辛苦很痛苦，早上礼拜六礼拜天要买一个礼拜的菜，要做好这些东西，内心里头充满了愤满。那原因是因为我在那个地方的解释开始变了，你就看嘛。那如果你到买菜去，所以老师有时候到市场去绕一绕，绕一绕空个手回来，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晓得要买什么，最后只买了水果，因为水果我最清楚。好了，可是如果孙母到菜市场去的话呢，他一会儿呢就买了一大堆回来，而且哪些东西跟哪些东西要配起来一起炒，他清清楚楚一下子就弄好了，所以他觉得做菜也很有意思，买菜也很有意思。我呢，我觉得买菜很困难，做菜也很困难，因为我不会做菜嘛。所以我去了以后就不知道要买什么，就没有目标了。所以你要清楚，每一个人其实很清楚的自己知道，我这一段时间我要写这本书，我很清楚我的目标，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要跟很多人分享某些概念，它的价值在哪里，我也清清楚楚，所以写起来我又很高兴。所以买菜给师母，写东西我，这就分开来了。他做他的事业，那我做我的事业，我能做的事业，这个可以分开来了。所以家里头如果要布置一个什么东西，我来布置。为什么？我对布置我清楚，因为我知道要做什么。各位你了解吗？生活中的种种的东西你清清楚楚就没问题。那我们看了欲啊，给各位这么谈过啊，我想给各位讲这个几个这种生活上的一点东西给各位来谈谈。这个写这种故事的人特别多啊。那么二次世界大战刚打完的时候，日本，那么我想这里面年纪稍微大一点，有一点年纪跟我相仿的人都知道，日本有一个大导演叫黑泽明。其实黑泽明他自己也动手写过剧本，他写过了一个剧本就叫做生之欲，就叫生之欲。这生之欲这个剧本哈，他的写法是以一个比较这个白描的方式去描写一个人，这个人叫渡边，主角就是渡边。这渡边呢，在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以后，那么他是在一个民政课里头工作，他是民政课的课长吧。他是这个朝九晚五的公务员，每天就是这样子啊，去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他年轻的时候太太就死了，所以他也就没有再结婚，把小小的小孩子把他带大，后来孩子也结婚了。可是孩子结婚了，孩子也没有跟对自己特别怎么样，结婚了就结婚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人生看起来很淡。而不久他生病了，医生帮他看也不跟他讲他什么病，一直到最后自己才了解，原来他自己得的是胃癌，是 cancer。 他想着，突然间想着， 我的人生是这样过来，我的人生根本没有一点我的目标，也没有一点我的欲，所以我才会过得变成这个样子。他觉得生命是如此的低潮，生命是如此的没有什么价值，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想着要去找一点，要找到这个生命的意义，也要想要找到这生命的价值。然后他有一天就发狠，也许到哪一个地方找一点吃的，找一点玩的，找一点乐子，在那里看能不能发现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生命的真正目标在哪里。所以他一向都是很节俭的，现在他从银行里头领了一大笔钱出来，然后他约了一个他的作家的朋友，然后两个人他们开始呢就去找一个饭馆子，在那个地方点了菜，点他从来不敢点的菜，最好的菜，就开心。就是他因为是胃也痛，他朋友也知道，可是他还是喝酒了。可是他朋友跟他讲说，你不能喝酒，他渡边，如果现在你喝酒你会死掉的。渡边就跟他回答说，你知道我得什么病吗？我得的是 cancer， 是癌症。我如果会死那也是好的，他又不会死，也不晓得意义，也不晓得价值，所以请你来的目的就是一起吃一吃，看这里面能不能吃到一点价值，人生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什么让我感觉到好的东西，人生的价值在哪里，目标在哪里。没有啊，回首自己的前程往事，一个这么平凡的人，没有什么目标的，这很可怜的日子啊。虽然朝九晚五，孩子也大了，也结了婚了，但自己觉得是一个空心人，他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个作家朋友跟他讲说，如果你要找朋友，人可能也是因为碰到这样子人生难关的时候，才去寻找什么叫生命的真正究竟目标、究竟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可以陪你。所以他们两个人进出风化场所，进出很多这个好玩的地方，可是一点都不好玩。每一次回来了以后，渡边就更难过、更空虚，这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他们两个人这个回到了出去外头，回来到了办公室，他办公室有一个小姐，他拿出辞呈来说他不做了。渡边就跟他讲，你要知道这是铁饭碗哦，这正式的职业你把它辞掉，你要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玩具，我的人生的一个目标就是设计制造更多的玩具给天下的小朋友，不同年龄的小朋友，让他们喜乐，让他们开发他们的这个玩具的价值，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他很清楚要做什么了。渡边听一听，你还是要想清楚，这个东西是铁饭碗，那个东西不是铁饭碗。但是他还是最后还是签名了，同意离职了。这小姐离职了，这小姐要离职的时候，渡边去买了一套衣服送给她，不是去买，是带着那个小姐出去买了一套衣服送给她，衣服袜子全套的送了一套给她。这是渡边对一个要离职的人给她的一点礼物就是了。买了给她以后，渡边呢第二天就开始去约这个女生了，约一次女生陪着她去，约两次女生陪着，第三次女生讲话了，她说，渡边，我们这样下去是不可以的。渡边就跟他的这个小姐讲，他说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所以他带着他又出去了。他们来到了一个喝茶的地方，坐下来喝茶。这个小姐拿了他设计的半成品在那个地方给他看，说这个我设计的这些东西这么好玩。渡边在旁边看着这个小姐的时候， 他去看着他，然后告诉他，他说：“小姐，你知道我多么想见你，为什么吗？”他说：“因为我喜欢你。”啊，不，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长得很美，不，也不是这个样子。他说：“啊，如果我有一天活着像你这样子，我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小姐在旁边听了以后，听他这么讲完了，他因为他觉得他的人生都没有一点，他自己感觉到自己很清楚的一个目标了，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说：“你也可以跟我一样，把工作辞掉去做一件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呀、啊，不见得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呐、啊。”可是这件事情讲这个话出口了以后，这个小姐竟然觉得很不好意思，她觉得这个话讲错了，对一个有癌症病的这样子一个病人讲这种话怎么可能呢？所以觉得很不好意思，道歉。但是杜宾却跟她讲：“你说的对，现在够了，我现在已经从你这里得到东西了。”就把小姐送回去，然后她自己回办公室，从抽屉里的最底层拿出一个卷宗，这个卷宗上面就是东京经过大战完了以后一个废墟，这个废墟呢就是大家踢皮球，它既是一个黑社会聚集的地方，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也是产权弄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财政的单位就推给民政的单位，民政的单位就推给教育的单位，反正大家推来推去就是了。他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就重新把它做了一些修正，然后他很清楚的，他说这块地方要把它变成一个青年公园，所以他拿着这个公式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一直到他们的副处长，到了处长那里去说服，最后这个整个计划定案，他开始督工建造这个青年公园。下着很大的雨，渡边抱着病仍然还在那里督工，人家跟他讲说：“渡边，你不能这样子的。”他说：“可是实在真的时间也快来不及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所谓的时间来不及是什么，大家以为是建筑的工期，其实他所讲的是生命苦短快来不及的。所以他很认真的在那督工，一直到那一个工程完成了，在那个落成的典礼上，渡边就坐在那个座位上，就在那个座位上与世长辞，就在那个地方他往生了，他满足的往生了，他就完成了一件事情，他这件事情是他认为人生里头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他往生了。他走了，大家很怀念他，大家才知道一个抱病的人多么令人感动啊！一个做不大家认为不能做不来的事情，他有勇气去面对他，甚至以当时协调黑社会的时候，黑社会的人是根本就是咄咄逼人的向他走去，但是他却过去的用像死神一般的眼睛去面对那黑社会，连黑社会的首领最后都知难而退，因为他知道我非完成它不行，完成了。所以在一个追悼会上，大家都在追悼这个渡边的这样子的精神，无畏的精神，无畏师的精神。渡边他也觉得他自己的人生满足了。可是就在这一个追悼会上，来了一位警察，这位警察说：“我有职务在身，我想插个队讲几句话。”然后大家让出来，让他好几句这个讲渡边的话。他跟他对大家讲，他说：“渡边是值得我们赞赏的，但是我要讲的是，在他死的前一天，也就是落成典礼的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渡边，而且是在深夜，我看到了渡边。”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他在公园里头，月高高挂在那里是明亮的，星星稀稀疏疏的闪亮，他在那里荡秋千，在公园里头荡秋千，他同时在唱了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大概是说：“小姐， 赶紧去谈情说爱吧，人生是如此的短，趁着你嘴唇还红，心脏还没有停，赶紧去谈情说爱吧，人生如此的短，赶紧去谈情说爱吧，趁着你头发还黑，你的尸骨还没有寒冷，赶紧去谈情说爱吧，人生如此的短。这样子的歌词是很感人的，这是这整个的。所以谈情说爱，你知道是什么吗？一方面在影射着引导他去看到这一幕的那个生命需要一个目标的那个小姐，也引导每个人必须要跟自己的生命谈情说爱。所以这谈情说爱不是指，也是真正对生命的一个目标，必须对这个生命真正去爱惜这个生命。我所看的，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东西，他们的目标是很明显的。当然有些事很感人的，有些事情有的人他自己知道他的人生是什么，可是那个目标却无所谓大也无所谓小，所以那个目标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性跟他自己能不能衔接，这是人生里头很重要的事情。有的人他在要人生要走的时候，他会回想起来，觉得我人生能够把小孩子养好，我觉得已经这样很好了，而且我已经来人生已经尽了我的责任，这件事情我已经是在实践的我来人生应该做的事情了，就光是这件事情的爱，他是众生是平等的，是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圆融，他在这个地方这个圆成实，所以圆成实性是并不是一个自视化的东西，而是每一个人各自在他自己的生命的别境中圆成实，而不是我们彼此可以比较的。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小小的人物，小小的人物里头常常啊，所以有很圆成实的智慧。所以上上人下下人啊，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无义智，也就是说这是六祖坛经里头的话嘛。有时候你看那个小小小人物里头，其实他有上上智，他的智慧有上上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人生里头发现。有一次永辉老先生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啊，老师，我听你说法我收获很多，我说哦，那很好。他接下去跟我讲说，不过我很敬佩你，我如果是你该多好。就这句话我警觉到这个人有障碍，他怎么可以变成是我呢？不可能，我也不可能变成他。所以我问他，我说老先生，我请问你是做什么事情的？你在哪里这个高就？他说我退休了。我说好，那你做什么事情的啊？他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供个怨气。我说你再说到底你以前做什么工作？他说哎，做港啊郎。他是做港啊郎。哦啊，你最那就好，你最后你退休之前的工地在哪里？嘎空是北二高。哦，是北二高。我跟他讲说，我不是讲说我会像你该多好，我不会这么讲，我会讲说我很尊敬你，你是一个菩萨，因为你当时所做的那些东西，到一天你的布施你看有多大，到现在一天可能是上百万辆的车子在上面跑，虽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做的，可是你是其中的一位共事者。他说啊，讲那个怨气，人家包商是赚多少钱，工头是赚多少钱，我们去做工一天赚2000多块啊，就很好啊。不过实在说起来，我们做工是很不计较的。我跟他说不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听过佛讲的平等？他说听过，可是这一个部分是不平等的部分啊。哎，这个老先生很清楚，哎，他这个是不平等的。他赚的钱多，我赚的钱少是不平等的。我这个地方永远听不懂。 我说你今天非董不行了、啊、工程师包商工头他们拿的钱都不一样，可是那个价值是一样的，叫平等啊。而且就某种角度来看，福报也是一样的。他说不一样啊，我说你们都一样，只是不过是大包商他领的比较多出来，所以你看到他每个月领的钱比较多，那你领的比较少，你只领2000块钱出来就比较少，就这样而已。但都在的，他说在哪里？我存的也在哪里？我说你的都存在西方极乐的银行啊，在极乐世界的银行啊，你们要领出来的都在那里，都在的、啊。然后他说：“哦，那安呢？我们就真好呀。哥，你本来就真好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妄自菲薄呢？”然后他听一听，他告诉我说：“啊，郑老师，我今天来，我真的是丰收了。我听懂你的话，所以你领很多的那个。”那个包商如果你领出来，不是再去真正做福德功德的事情，不是在做更多服务的事情，那你那个东西是做什么呢？所以领多出来是要做更多的事业，领少出来没有关系，那个功德都在极乐世界的银行，哇，这极乐世界飘啊的掉，哇，飘啊底下，那是你以后到极乐世界你才感觉得到的，你去看吧。不在于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不在于你的在世间的成就是什么，因为生命的意义的价值是对于在自己这个别境里的自己能不能发现，你能不能发现这个东西。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瑰宝，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人生里的成就圆成实性。这就是我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法，这个法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人生那里必须要在那里圆成实，那个圆的本身无所谓大无所谓在小，最怕的就是坎坎坎坎，不是一个圆，既然是一个圆，你要画一个最圆，这个圆成实是在哪一个地方都是圆成实，都是那么的圆，就是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各位在修行里头，在我们的事业之中，在我们平常啊，这个面对我们种种的遭遇挫折里头，我们的目标通通都是那个目标，那个欲一定是在的，那个别境里头一定有一个欲在啊。那么大家知道这些情形，你能够去这个完成它，所以阿含里头佛总是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这么讲。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就是学佛的人最后的目标。我生已尽了，我的人生已经尽了，我无论我的人生是什么，任何一个别境，我努力去做，努力去克服，努力去做，这个克服之后，每一个人做的功课都不一样。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最后我得到清净之心，清净本身也代表了智慧，我已经没有瓜葛，没有复杂，没有负担，清净之行已经建立了，犯行已立，所作已作，我所该做的我都做了，所作已作，而且我不会有去攀援他，所以自知不受后有，那么这样子的最后可以成就涅槃，成就更高的一个精神法界里头去，这是要注意的，也是我们的目标的。所以每一个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但是每一个人最后都成就他的正等觉，都成就他的圆成实性，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